好，弟兄姐妹平安。久违了哈，没感觉哈，反正不认得我没差。OK， 好，来，我们今天是这个神学主日哈，所以呢，我代表神学院来向大家请安，同时要报告神在我们的当中所做的事哈。那对于神学院不熟的，你会觉得啊，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哈。但是你要知道，这就是神在灵粮堂的大家庭的当中所做的伟大的事，而这些事情其实在见证神怎么使用一个微小的人，叫做周神助牧师。从1989年灵粮堂再也不一样了，所以整个灵粮神学院去年我们有了30周年的这个院庆。那因为1990年周牧师就创立了这个神学院，很有趣哈。周牧师自己没有读过神学院哈，不过呢，他为什么会有这个负担呢？因为1989年灵粮堂开始领受圣灵的工作哈，开始从福音派的这样的教会开始转向圣灵开放的一个教会哈。同时，他也领受了这个公元2000年的这个职堂的一个意向哈。那因此他非常的知道哈，职堂不是说哇我们去啊去哈、啊，谁去？所以他非常的知道，如果没有训练足够的全职传道人，是没有办法成就这件事情哈。所以呢，这就叫做超前部署哈。那以至于在这个30年的当中，神让我们慢慢的哈，在本地，在外地哈。所以你看看哈，就是2005年有了台北的分院哈，之后有我们台湾的中南部的分院哈，北美的分院以及海外分院哈，南半球还有了纽西兰跟澳洲的分院哈。这都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老师不可能跑那么远，然后他们也未必方便哈，这个跨海来到台湾来读哈。那这都解决了我们的这个地域上面的哈这个困难，当然是当中就是要用远距教学哈。那因此呢，我们在分院众多的情况之下，我们现在就有机会哈，在学的人数呢，目前有500多位哈，我们已经这个毕业的校友哈，整个总计起来，我们现在哈，现在我们就有了1214人哈，在这个学习影响的当中哈。那同时呢，我们的神学院分成哈，神学本科哈，那整个神学本科训练的一个概念哈，就是从使命神学的当中呢，我们期待带出同整福音的真道，也就是福音这个灵粮神学或灵粮堂本身的神学的思考是这个福音派的圣经的一个信念哈。可是1989年之后呢，我们开始开放圣灵的能力哈，以至于近年来加上这个灵修学的兴起哈，我们非常的重视在这个内在的生命的一个建立哈。这三股合成的绳子呢，我们期待能够使得工人可以平衡生命、生活、工作哈，使得我们团契、学士、服事都能够学习平衡。当然这是一个一生的学习哈。那我们在这个几年前，三年前哈，我们开始有了这个宣教硕士科，也就是我们整个学校的名称本来就是哈教牧宣教神学院。所以宣教硕士科的宗旨是训练超文化的，也就是我们希望不是讲中文，好，我们希望可以去到这个不是讲中文的一个环境的当中，那我们可以为主预备更多的，在末后的时代的当中非常的需要，所以结合圣经、国度文化跟策略来训练这样的一个跨文化的宣教士。那这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所以11年了，之前我们就开始建立了这个牧灵諮商，我们期待在神学的基础上面去结合心理諮商、内在医治以及属灵操练。那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帮助个人可以在牧养的上面自己的健康、自己的灵命跟身心的健康提升，同时可以在牧区有更好的这个牧养跟关怀的能力，然后呢，我们可以提升福音预工的力量，也特别是在国家需要、社区我们遇见重大的，就这个问题已经越来越多了，就是重大灾难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医院结合，然后呢，好培育这个暂时的这种 困难的时候的一个特殊的关怀，以及平常的一个灵性关怀的一个能力。那对象就是只要你是小组长以上，尤其是已经做全职小组长，不是全职，就是小组长两年以上的牧养的同工以及现职的传道人，那会有圣经考试以及这个面试。上课呢一个礼拜只上一天，所以我们的中龄已经这个今年就要结业了。那我们去年开始有了这个证书课，就是为了回应许多人觉得说啊，这个硕士课的时间花得太长了，那个学分数太高，那怎么样把重要的科集中起来，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一年到两年可以完成的证书科。所以有兴趣的请上官网可以了解所有的细节。所以呢我们的官网有非常多的资料，尤其也帮助大家去明白我有没有蒙召这一类的，因为我们的招生说明会已经结束了，所以透过官网我们都可以看见所有的资料，包括学生的这个见证。那最后我就邀请大家一起来为着整个学院的增长的需要来祷告。我再一次的说，这是神国的大事，每一个神学院都需要大家的祝福跟关心，因为我们最后存的时间其实并不多。有时候我就觉得哇，我们实在可能真的剩下时间真的不多了。不过呢工人的培育没有办法加速，因为人的生命成长就是需要时间。那我们所需要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整个分院的发展的当中，希望可以越来越健全，同时我们也非常需要新的师资。这个这么多年来我们就发现这个找神学院老师当然比找一个教会的牧者还困难，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在新师资上面其实是遇见了一些困境。那我们也需要大家为这个来祷告，速度不够了。那因为我们现在的老师都已经届龄快要退休，我剩下的年日也不太多，终于走到这个时间点。 OK， 好，那教务系统我们的数位化呢，这个非常需要以及帮助远距。那也求主继续的帮助我们在新媒体企划上面能够越来越进入到跟时代接轨，其实我就是负责企划处。那这些年我们有非常大幅度的进步，所以大家如果进到官网的你就会发现那个不是一个官式的一个网页，而是里面有非常丰富的资料，你可以看见老师的文章以及影音所有的内容，短的长的，以及学生非常好的学习的心得，所以从那些的网站的内容你就可以知道说这整个神学院大概他们都在怎么样。那我们也期待我们招生的量可以越来越多，并且值可以优，所以我们需要大家举起你圣洁的手来为我们祷告。好，接下来我就邀请大家跟我一起同声开口祷告。亲爱主，我们谢谢你设立你的学校来成就你在世代当中重要的工人的训练，因此愿你来祝福每一个分院的发展，同时将我们所需要的新的师资赏赐给我们，特别在我们培育新的师资的历程里头，你的手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也来祝福我们系统的数位化以及新媒体的企划，让我们越来越能够善用时代的工具，让我们能够适当的把你的声音传到地极，同时你也来祝福能够有适当的是优量多的学生进到学院的当中来，快快的预备在末后的时代我们所需要的称职的工人。主啊，没有工人哪里来的工作，因此这是你的优先顺序，求你帮助我们。谢谢我们的神，主啊，你是使所有不可能成为可能的上帝，你既建立这个学校，愿你照着你自己美好的心意成就在我们的当中，好叫我们的教会的扩展也因此能够蒙受祝福。我把一切的感恩颂赞归给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接下来我们有一个短片邀请大家一起来观赏。前面的灯要关上。
算了过去灵粮神学院这些年日的恩典的时候，我真的是心中充满非常大的感恩，让我的里面不断的涌出赞美。我觉得我们的神是奇妙独行其事的神。
我们灵粮网络的一个增长跟扩张，绝对是因为灵神培养了许多的人才。
母院30年的产业，而且背后还有65年的灵粮大家庭。不是事工导向，而是关系导向，那个家的氛围是非常的强的，非常的浓厚的。
灵神成为我们一家极大的支持后盾。
灵粮神学院具有清楚意向、国度视野。
灵粮神学院活出基督生命，充满活力、创意、真理的学校，
是有灵、有粮、有神的神学院。
灵粮神学院造就出把天国带到地上的降临。
在默默的时代，培养出更多的跨文化宣道士。
我们虽然毕业了很久，可是我们还保持一个很好的联系，这个成为我们彼此鼓励的一个很好的系统。
灵神让我回到原厂的设定，并且提供了终身的保护。
上帝的策略就是寻找那合用的器皿，
让我们能够祝福众教会，让我们能够祝福乡镇和城市，
让我们能够在对的时间进到对的地方。有什么需要，我们全力支持你们到底。
好，这就是灵粮神学院的一个心智哈，就是我们希望，教会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哈，这个集上哈，那个可以的帮助哈。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呢哈，是叫做大能的勇士哈，以及刚才的片子里头，其实就会让我一直想到，神其实是使用微小的人。对灵粮神来讲，神不只是使用微小的人，神还使用矮小的人，我是代周牧师说的。所以周牧师其实一直觉得他自己是一个非常微小的人，其实你看他的出生跟他的生平，他真的是非常微小的人。屏东不是屏东，是彰化的乡下人，可是这个也出生真的非常的贫穷，他的家族，可是在三代之间上帝做了奇妙伟大的事情。尤其台北灵粮行这个周训正牧师接棒，这些都是传为美谈的。那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所要谈的东西，其实我们就是活在这个上帝奇妙工作的这个灵粮大家族的里头。灵粮堂的故事就是诉说上帝真实的故事。其实我们活在这个神迹的当中，在这数十年里头，我为什么这种感触？因为我根本不是灵粮的人，我是从外面的教会进到灵粮，因为服事的关系，所以我非常可以看见不同的宗派发展的当中，这其中很大的差别。神使用中心微小的人。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出自为什么不灵呢？好，出自这个士师记，我们会提到士师记的6章跟7章，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真的选择少数的经文来读。我邀请大家跟我轮流读，所以请各位读单数节，我来读双数节。士师记6章第11节，预备来。耶和华
到了妥他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斯的橡树下，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
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
基甸王，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
我刚刚有没有跳过？对不起啊，再来一下。
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
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
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
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一人一样。
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你说话的就是主。
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面对面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
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
好，最后一起来。
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
好，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这个经文里头，让我们看见了一个男主角，就是大能的勇士基甸。不过呢，基甸真的不是本来就这样。所以呢，我们就会来思想一件事情，就是时势能造英雄吗？如果时势真能造英雄，基甸就不会讲刚才一堆卤舌的话。怎么会是我呢？那主啊，我们的国家现在这个样子怎么会这样呢？那多难一定能兴邦吗？你发现这些话呢，都是说起来好听啊，就是事后孔明返回去的。这些话在以色列的历史里头都不成立。所以如果不是耶和华的拣选跟帮助，所以如果不是神的手在人的国中，以色列的故事就不是这样。所以呢，因此我们就发现耶和华神真的是一位奇妙的神，他掌握着人类的历史，而我们与他的互动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基甸在整个士师记里头所的占比其实非常的大，所以整个士师记最多的记载有两个人，一个是基甸，一个是参孙。那这两个人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基甸的故事有三章的篇幅，参孙的故事有四章的篇幅。不过呢，基甸的故事有100节，这个参孙的故事有96节。基甸跟参孙，事实上在你对他的理解里头，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他们的一生并不完美，他们没有 finishing well， 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晚节没有很饱，那以至于呢，你可以说他们是有非常多的失败跟软弱。有趣的是什么呢？有趣的是新约怎么谈基甸呢？你就会发现在希伯来书里头仍然把基甸跟参孙都列入了我们可以效法的信心英雄吧。哇，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显然后面的看前面的是不一样的。那也就是说上帝怎么看人真的是不一样。那我就想到这个，在我的这个母校，在这个美国的富勒神学院，有一位这个领袖学的老师 Robert Clinton， 他曾经做一个研究，就是他把圣经里头100位的领袖做出来研究他们的一生，主要是研究怎么样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在上帝的手中，什么是你要注意的这个招致失败要避免的事情。然后最后就发现这100位里头只有多少的占比真的是可以说至终他们的人生是完美的呢？其实占比不到一半，甚至连事实上是只有1/3。当然基甸参孙都不在这1/3，连谁都不在这1/3里，连大卫王都不在这1/3。因为大卫过世的时候其实情况是非常不好的，他整个家是极度的混乱的，对不对？所以他也没有 finish well。 一个领袖要一生 都没有任何的失败，这几乎近乎可责。你自己活到现在，你有多少失败？对不对？好，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圣经怎么说大卫？说他是什么？对啊，他晚年如此，可是圣经尚且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他服侍的那一代他就睡了。我们不可能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基甸那更是在新约的里头仍然说他是信心的英雄，所以他的成功他的失败我们都可以学习。但是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即使我们是如此微小而有瑕疵的神的人，神乐意使用我们，这才是重点。以至于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看基甸呢？好，那我们就先要来了解整个基甸蒙召所遇见的景况到底是如何。那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刚才有没有省略掉的一段经文，就是第六章的前面一到六节提到说，这个耶和华就把以色列人交在米甸人的手中七年。为什么？因为他们又行了这个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士师记一直在重复这句话，不是吗？就是他们老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因为呢，他们就是常常日子过得好了，就会去转而怎么样，去拜周围的偶像。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就遇见了一个情况，就是每逢他们耕种撒种完了，甚至他们要收割了，米甸亚玛利人就跨越约旦河，他们是这个游牧民族，大军压境，那个大军真的多如蝗虫，十几万啊，那可是大军啊。所以呢，他们来的时候就像蝗虫过境一样，怎样？什么都不留，带不走的就给你弄烂弄坏，所以呢毁坏一切，然后呢连什么连牛羊驴都没有留下。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不只是把你们的食物通通带走，还把你们耕作的工具都给带走。那你就可以知道，那你还有未来吗？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困境的当中呢，当然他会极其穷乏，而且他们就只好退到这个易守难攻的山里头。山里头基本上就是不合适耕作，他们原来是在一个非常丰富的耶斯列平原，可是呢他们却没有办法安居乐业，整个的村庄都要蒙受这个攻击的当中，他们必须退到山里头。其实这就是个非常难生活的地方，难耕种的地方。所以这个小小的图片就是让你看见他们必须用一种极卑微的方式，极艰难的方式生活。然后呢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惧怕他们的地方，就是他们看见他们没有看过的东西，就叫做骆驼。在那个时代，在这个耕作的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没有看过这种动物，然后这种动物非常合适怎样战争，因为他们跑的速度，而且他们的耐力极强，用今天的话来讲，敌军有超越功能的武器啊，先进而强大的武器，是他们陌生而不知道怎么面对的，这些都使得他们呢非常非常的惧怕。那士师记的历史就让我们看见，那既然他们老是落在这种困境的当中，他们怎么样呢？那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神容让这些异族来欺负他们，以至于他们就会回转来呼求神，然后神就兴起士师救他们，然后呢太平数十年之后怎样又来一次，又来一次，以至于呢他们又忘记神，然后又去拜偶像。这是非常典型的人类的历史。当我读旧约的时候，当你读出埃及记，你就会觉得哇，以色列人怎么这么劣根性啊，老是发怨言在旷野里头，有没有？老是惹神愤怒，然后呢进到应许之地怎样，三天两头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是， 又跑去拜偶像，之前就已经告诉你不可以了。所以呢，在这一段经文前面我们没有读的，就是他们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了一个先知到他们的当中，重新告诉他们一件事情，就是当初我带你们出埃及，早就已经告诉过你们不要拜亚摩利人的偶像。那事实上他们在进去之前，大家都知道那段历史，就是他们曾经在神的面前誓约说，我们愿意遵守，对不对？好，摩西亚跟他们讲，你们要选择生命，不要拣选死亡嘛。其实祝福或咒诅是你们自己做的决定，可是这件事情周而复始的发生，所以你就会发现，好，他们是怎样，他们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然后呢不到尽头是不回头的，对不对？你不觉得这有点熟悉吗？好，然后他们的回头是真的有悔改吗？好，如果真的悔改，怎么会又周而复始呢？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重新回头呼求耶和华，主啊怜悯我，主啊帮助我，我们为什么三天两头要再一次？因为我们没有真的悔改，我们只是想利用神赶快帮助我脱离困境，所以我在乎的是神，你有没有帮助我脱离困境，只要脱离了就好了，然后我们就又把神放在一边，日子又重新过，过去的日子又再来一遍。好，所以我们的信仰的里头其实非常少真的敬拜耶和华。什么叫做敬拜耶和华？就是他是我们生命里头所有的首要的原则，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在他之上。显然我们很难这样，以至于我们也许会说，没有啊，我自从信耶稣之后我就没有再去拜过别的偶像了。我们从来就没有去留心，只要在我们的内心里头有比上帝更重要的。所以当我们在做所有的决定的时候，我们脑袋里头的不是耶和华的原则是什么，不是耶和华的旨意是什么，不是先寻求耶和华，而是所有的事情试完不灵了撞墙了，我们才开始呼求耶和华。我们果然是以色列人，问题是回头也没有真正的完全的回头。等一下我们会谈整个在基甸里头所发生的一个状况。但是你会发现神就是一个极度的有耐心的父母，神若不这样真的就没有人能够活到现在。所以呢，一次又一次神慈爱而耐心的回应人的需要，而这个需要的里头你就会发现神要兴起他的器皿，神不自己出手，神邀请人来跟他一起来工作。这就是世事的故事，这就是先知的故事，这就是历代神使用他的工人的故事。所以因此呢，基甸的故事就让我们看见神如何塑造一个其实是软弱而微小的人成为时代的大能的勇士。其实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机会。那基甸到底是怎么样被神使用呢？我们就来看看神塑造一个人必须要做的工作。第一个其实就是帮助基甸认清这真正的问题是什么。那你就会发现当神的使者来到基甸的面前对他讲说，这个大能的勇士神与你同在了，神要用你去拯救以色列人，基甸就说出了这段话。什么话呢？就是刚才十三节我们所读过的，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好，所以基甸所讲出来的其实就是以色列人的心声啊，当然也是他脑袋里头想的东西啊。翻译成为我们今天台湾的人可以理解的就是，主啊，你怎么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啊？这种事发生的时候你在哪里啊？这不是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有的心声吗？所以呢，你就会发现以色列人认为他们会这么的惨，这么的困顿，就是因为他们的敌人太强大，人也太多了，而且他们非常的凶暴，他们有恐怖的先进武器骆驼， 所以呢，这些都不是我们有办法胜过的。然后何况我们也觉得你根本就离弃我们了，所以你还说什么大能的勇士什么什么的，他根本就觉得所有的问题根本都不可能解决。那这个呢，其实是神首先要处理几点呢？首先要处理我们的，因为我们太容易觉得所有的问题都是外界引起的。当我们不能够认清问题真正的面貌的时候，我们就会怪界通通是外界。如果什么什么人他解决掉了，如果什么什么环境被挪移掉解决掉了，那我的生命就容易多了，我的问题就容易多了，我的幸福就能够回来了。这个真的是人性啊，我们很容易把所有的这个指头都针对外面，那以至于呢，我们就是期待所有的外面的事情可以不要是这样。其实今天的这段经文也真是在对台湾讲话。我自己很深刻的感受到当初院长选择这段经文，没有想到今天我们的处境，我自己的领受就是，哇，这真的不是一个神学主日的经文，这是台湾的教会要聆听上帝在对我们说话。所以不要说哇，我们的敌人太强大了，哇，这是武器太先进啊，怎样怎样怎样。我们在大国的假期当中，我们日子是过不下去的。我们需要看见以色列如何活到今天，神在对我们说话。我也曾经看见这个在这个基督今日报里面看到了一则讯息，就是有一个牧者他日子过得非常痛苦，他觉得他的同工有很多问题，他的教会有很多，其实每一个教会都是这样。也至于他就在神的面前祷告，就是主啊，你能不能帮我处理某一个哪一个同工？主啊，你能不能把某一些人带走啊？主啊，很多问题。可是神说，问题是你。问题为什么是我？你知道我看这个，因为跟我比较有关，我心里马上就会回想，如果神这样跟我讲，我马上就会觉得，是啊，每个人都有问题啊，不过他们的问题比较大。可是神就说，你要调转你的眼目。他终于好好的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他确实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以至于神说，我要你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要你给许多的人施洗。所以他本来以为好啊，就施洗。你知道我们前阵这个灵恩行也有一个运动，就是百人施洗运动，中部教会开始兴起这个运动。他也以为是这样，所以呢，神就给了他一个恩典，就是他在这个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就为了这个一两百人施洗，他以为就这么一次，没有想到神说 No， 不要停止，继续。他心想，这怎么可能呢？对几百人施洗已经很了不起了，没有想到，你知道吗，至终神让他在一年之内洗了多少人，你没有看到那一则，洗了上万人，这怎么可能呢？我也觉得这怎么可能呢？可是当他说主啊，我愿意相信，因为神的呼召领导他，你知道吗？他施洗的人从哪里来呢？就是不只是他的本地，竟然有很多人跨州，甚至于从国外来给他施洗。我心里想，干嘛施洗要跑到人家教会里头？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总而言之，他的人数支持到能万人，就是有这些非常奇特的例子。我只能告诉你的一件事情，就是基甸的故事是一直在发生。重点，我们为什么经历不到？因为第一个问题我们就没有处理，也就是主啊，我的生命的困顿，我的家族的困顿，我的国家的困顿，都是因为敌人太强大，都是因为外面环境太困难，就是不知道自己要怎么面对。而神要他真正的面对这个问题，是你们先离弃了我，而我是所有祝福的源头。这是我们要理解什么叫做 我们后来离弃耶和华去拜别的神，你会发现哈，以色列人是这样，他们其实没有不拜耶和华，可是他们同时拜好几个，你知道吗？有拜有保庇啦，吼，给拜鬼耶啊，吼。所以呢，他们在那个文化环境里头就被那个文化洗染。我们多么容易被这个世界的思维跟考量影响我们的思考跟做事情的方式啊，吼。当然，我们就容易融入在整个环境的作为的里头哈。所以第二个，神要他恢复真正属灵的洞见，我用了一个比较宽大的讲法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恢复了对上帝是谁的观点的时候，我们恢复了跟神的关系，我们才能够有上帝的视野看事情。而你就会发现，我们有上帝视野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说哇，我们问题主啊，你就不知道我遇见的问题真的太困难了，别人都没有像我遇见这么严重跟困难的事情。当我们从神的眼目看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不会把问题推到外面去。所以神要基甸先恢复。所以当神说大能的勇士神与你同在的时候，他立刻否认。神说我要你从这个米甸人的手中去击打这个米甸人，从米甸人手中救回这个以色列人的情况的时候，他一点都不觉得他可以这么做，因为他就用了第十五节来回应神。他说我有何能，你干嘛找我呢？这么多人，你为什么找我呢？他说我家在马拿西是至为小，马拿西族本来就在十二个支派，也不是大族，那我还在我的父家里头是至为小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没有身份，我没有背景，我没有资源， I am nobody 啊，嘴巴狼啦卖嘴蛙的。所以当我们就是这样的错待上帝的时候，我们不能用上帝的眼光来认识上帝，当然我们就不能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所以这里有两个问题，我没有在 PPT 上显出来。第一个问题就叫做，对我来讲，神到底是谁？基督徒的一生其实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重新认识上帝。我们也许曾经认识过神，因为我们经历神那一段时间，我们很有信心，我们对神是真诚而且是单纯的，但是曾几何时我们 lost 掉我们年轻的时候或是我们初信的时候的那一个初心，那一个对上帝专一而全然的摆上，我们渐渐挪移帐篷到世界去了。对我来讲，神再也不是那一位救我的耶和华。所以基甸才会说，那个带我们出埃及的神，他的大能现在在哪里呢？所以就会觉得，神啊，难道你不存在了吗？或是神啊，难道你的膀臂缩小了吗？如果都不是，就是神啊，你根本不 care 我，你 care 都是别人。好，所以当我们不能够真正的看对上帝的时候，第二个问题就会出问题，就叫做对神来讲我是谁。所以神是谁我是谁永远决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会怎么看问题，然后我们会怎么来回应神要我做什么。因为如果不能够有对的答案的时候，我怎么会看得见未来？我只看得见我的问题好困难哦，我只看得见哇，外面的敌人跟情势好坏哦，哇，世代邪恶哦，世风日下，难怪外安呢。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神其实在邀请一件事情，就是恢复我们属灵的视野吧。我们需要真正属灵的复兴是从我们内在的眼光开始恢复。所以你就会发现，当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没有被恢复的时候，属灵的眼瞎耳聋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我们只听见什么？听见撒旦的声音。而撒旦的声音一定会带出的就是忧虑、恐惧、重担、惊吓、无限的惶恐，然后我们晚上就睡不好，然后我们越来越胖或越来越瘦 whatever， 总而言之我们的情况会非常不好，剩下来当然就是自怨自艾，因为我们会不相信大能的勇士啊，神与你同在，我们一点都感受不到神哪里有同在啊。所以你就会发现神在这里头其实在做一件事情，就是神告诉基甸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要你去，不是我拣选你去做的吗？而我会与你同在。其实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never， 但是我们已经感受不到。这问题不是神耶，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主啊，我失去你的同在感啊，求你帮助我再一次的知道什么叫做你与我同在。这个是我们可以跟神求的一件事情。然后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神对我们说话。所以如果我们不想错失我们的神迹，你知道吗，只要我们活在神的引导里头，我们的一生其实会很戏剧化。的意思是我们会经历到很多我们不可能靠我们的能耐成就的事情，然后我们就是会进入到我们的命定。所以神要恢复基甸的命定，神要恢复，让神可以叫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生命里头。如果我们不想 lost 掉我们的那个属乎我们的神迹，我们就要求神，主啊，用你的话语。我因此也期待今天的话语可以讲到你的心里头，不要以为我只是在呼召圈子传道，不是的。每一次的主日崇拜是一个机会，让神的话语重新塑造你的思考方式。今天真正的战争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而心思意念是一点一滴长时间逐渐累积起来的东西。因为我们被这个世界的声音，我们被电视新闻，我们被名嘴，我们被手机里头很多的资讯塑造我们的思考，塑造我们的情绪，我们很少让上帝的话语塑造我们的思考，以至于我们的情绪是活在世界的声音当中。难怪我们逐渐失去他同在的力量。这就是以色列为什么转离上帝，他们既敬拜耶和华，就脚踏两条船。好，所以我们才能够认识我们真正自我的价值。其实我们已经没有真正的准确的在我们的定位里头，其实这是可以改变的。圣愿今天就是一个再一次重新调教我们自己的机会，好叫我们重新走进我们的命定。每一个人每一段时间需要不断不断的做调整，这不是哪一个属灵的人他可以永远走得很准确，不是的，每一个人都需要不断的被调整的。所以神在做这样的事情，用他的话语重新塑造，以至于神要对他讲说，你就用你这能力，然后你就可以拯救。你这能力是什么能力啊？就是你打大麦的能力啊，按你也在拯救哦，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好，所以这当然神要帮助他去厘清这真的是。所以呢，你就会发现面对这样的一个哇，一个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的呼召呢，当然基甸会害怕，然后基甸就对神说，十七节，我若在你的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真的是主啊。然后呢，就是你可不可以让我回去，准备祭这个献祭的礼物啊，然后那个使者就跟他讲，你尽管去，我会等你。所以呢他就，去准备了那个献给耶和华的祭物，然后呢他准备了依法细面所做的无酵饼以及羊羔。哇，杀一只羊还煮了一个不知道什么口味的羊汤，然后呢带着那个羊羔，带着那个羊肉，带着那个，无酵饼。你知道这依法细面有多少的面粉吗？当然这个是参考书告诉我们，34到35磅的面粉，啊，你吃面包也应该要有点知道这个量，这其实非常大的量，那你就可以知道他不是说，我们马来西亚很穷吗？我们家没什么吗？可是你怎么可以拿得出这样大的量呢？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极大的，惶恐跟诚意，一方面你就可以发现他没那么穷， 哦、然后呢、哦、他就带到这个神的使者，哇，这个神的使者大概至少等他八个小时才有办法完成这件事。你要知道杀一只鸡再煮鸡汤，哇，那很久呢，何况是杀一只羊啊、哦、然后呢他带来之后呢，这个使者就告诉他，你把它放在磐石上面，把汤倒掉、哦、那个肉跟那个饼呢，瞬间火从磐石里面出来，所以不是什么什么什么架了柴火啊，点了火，不是的，这是一个神迹，瞬间、哦、这个所有的祭品不见了，然后那个使者也瞬间消失，以至于基甸就知道他真的是与神面对面了，所以他才非常的惶恐。然后呢，神说你不至于死、哦、以至于他建了一个坛，所以你就发现什么呢？就是跟神的关系恢复了，以至于他在那里为耶和华筑坛，叫做耶和华沙龙。这非常的重要，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首先必须恢复跟神的关系，以至于我们能够正确的看问题，以至于我们能够正确的看神是谁，以至于能够知道自己是谁。然后你就发现神再一次的对他做了一个挑战，就是25节的里头，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去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7岁的第二只牛，这种牛通常是献给巴利的，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堂盘的木偶，然后在这个磐石上面，就是你刚才献祭的那个磐石，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就是把巴利的东西拿来给耶和华的坛上面献祭，然后呢，让第二只牛再一次献为燔祭，用你砍下的木偶来做柴。这是一个信心的行动，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对基甸来讲并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你去毁坏的是你父亲的坛，然后呢他做了这事的时候还不敢在白天做，可见这件事情有极大的压力。果然这是没有他想象中的容易。为什么？一旦巴利的坛被毁了之后，整个城里面轰动，可见这个坛不是 私人的家坛，而是什么？而是公共坛。你就可以知道他的父亲竟然是那个城里头的巴利敬拜的什么主祭人。哇、wow, 齁、哦、然后呢这造成什么？造成他们说谁干的事齁、哦、因为他们是晚上偷偷的做齁、哦、以至于说把这人抓出来，然后怎样，我们把他给杀了。哇、wow, 倒会要命的地步齁、哦、所以在这里面我就让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可见以色列民呼求耶和华是真的还是假的、哦、如果你真的呼求耶和华，为什么有人把巴利的坛给毁了？你不是高兴，而是生气，而且甚至于要致死那个人。那你呼求耶和华这不是我们、哦、心怀恶意的呼求耶和华常常会发生的吗、哦、还不容人家把、哦、这个偶像给动他一根汗毛、哦，然后呢，这个基甸偷偷在晚上做这事的时候，可见那个坛还真不小。为什么？他必须动用他10个仆人。啊，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基甸不是说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吗？他至微小，他有10个仆人呢，好微小哦。好、哦，你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不能准确认识神、认识自己的时候，连我们的资源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这些资源跟神有什么关系，可是在这里头你也同时看见基甸的这个信心的行动，就是敬拜耶和华你必须真正的表态，神要你积极表态，以至于他就去毁了巴利的坛，然后在这里头就震醒了他的父亲。为什么？因为你的儿子要被人家杀了，这是他父亲的坛，可是他父亲出来为自己的儿子说，让巴利自己为自己来辩论吧，如果我的儿子毁了他的坛，为什么他自己不救他自己呢？所以呢后来人就称基甸为耶路巴利，就是他拆毁巴利的坛，让巴利与他争论。你知道当我们的灵性复兴的时候，我们会影响我们家人的灵性复兴，而如果不这样，你怎么做耶和华的器皿呢？一个领袖必须是从自己的家来做翻转，这是神给他的恩典。 而在这样的恩典的当中，他经历了神与他同在。再来，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的身上，然后他就吹角。所以呢，这就使得这个战士就成立了。为什么？好，亚比以谢的族里头一共有32000人出来集结，预备要来这个与米甸人来征战。所以呢，他终于走进了这个领袖的第一个位置。你就可以知道，人家本来要杀他，可是现在有一堆人愿意跟随他。就在战事要发生之前，他心里头有很大的压力。所以为什么他用羊毛再一次的来求问神？所以有人就讲，哎呀，基甸真是没什么，没信心啊，怎么这么害怕呢？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当他跟神求，神都说什么？神都回应他。所以不用客气啊，不用担心啊，你尽管怎样，尽管搞清楚。所以呢，厘清神的心意是被神使用的时候你应该要做的。既然你觉得神要你做这件事，你尽管就问清楚嘛。尤其这么大的事情，所以他就用了著名的基甸羊毛法。可是今天我会说，请你不要用基甸羊毛法。你说为什么？因为他有商标注册嘛，专利权吗？因为基甸羊毛法在今天来讲，你就是在把杯啊，不要把杯啊。为什么不能把杯？因为你今天有圣经啊，基甸人家没有圣经，所以他没有办法，所以他所谓的神的话一定要怎样？一定要先知来讲一下，或者什么神的使者亲自出现。那你说，那神啊，你就找一个神哦。你今天不能求说，我是天使，嘣一下就不见了。这已经不是神今天对我们说话的方式，因为我们 anytime 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头做内证外证。今天有这么清楚的圣经，那你说除此之外我不能求吗？可以可以可以。那你要怎么求呢？不要用羊毛。那你说，那我用狗毛好吗？的意思是什么呢？为什么基甸羊毛法不对呢？因为它没有直接跟你的问题相关联。它就像什么呢？就像你跟神讲说，猪啊，如果这真是出于你，你就在这干旱的时候晚上下一场雨吧。下完雨之后你就说，会不会是因为梅雨来了？你从此又觉得不太安心，难怪基甸会说，主啊，请你不要发怒，因为羊毛是湿的，周围是干的，其实已经是违反物理定律了。他就把反过来比较厉害一点，现在是什么？羊毛是干的，全部都湿的，其实更困难啊。搞不好羊毛就是比较容易吸湿嘛，所以周围都干的，现在我再反过来，他还蛮聪明的。第二次呢，他就不敢再怀疑神了。一次如果是巧合，两次还是巧合。不过我会说，如果你用这种方式，难免会像基甸一样，你就不放心，你知道吗？好不容易哇，干旱下一场，你会说，会不会是梅雨？那主啊，明天不要下好了。明天果然没下，你会说，会不会最近干旱？就永远都没有办法有把握，对不对？再来第三次。所以怎样？所以你要求直接跟这事情有关联的。这个第二堂我有一点点时间，我就再讲另外一个例子，更难一点的。这其实是我在上课用的例子，因为现在在招生 OK， 所以呢，这个呢，就有一个同学，他现在已经是我们台北灵粮行的重要的牧者了。他当初来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是家里头重要的经济支柱，他家里头会负债，父母亲是还没有信主的，所以呢，他是家里头的经济的主要的来源，而他感受到神呼召他全职侍奉，那是严重啊，因为他辞职，从此他没有足够的钱供一家人嘛，然后又有债务的问题，所以他想他家人一定不会同意，他就非常的焦虑，所以他就跟神祷告说，他就跟他的这个就是有一个带他说要来报考这个灵神的学长，他就是说他想要跟神求一个印证，就是主啊，你可不可以让我的父母信主，好叫他们可以让我去报考灵神。他的学长说，你的祷告跟求问是错的，请问错在哪里？哇，你父母都不是基督徒，他们信主不是很好吗？信主就支持你去念神学院啊， 他说 No， 你这样求是不对的。错在哪里？OK， 好，所以呢，这就是不够直接。好，我刚才直接讲答案了哈。为什么呢？因为你以为你的父母信主就会同意吗？啊，真的基督徒父母信主的都同意吗？各位父母们，多的是基督徒父母是信主，根本就不同意儿女去当传道人，去读神学院，不是吗？所以他应该要怎么求？更何况我告诉你。你不能这种时候就威胁上帝说他们不信主都是你的错，我没有进神学院都是你没有让他信主，你不能叫人家信主是这样，你知道吗？因为你的父母信主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他有他的时间，你要尊重他，你要尊重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时间点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威胁上帝啊？何况你父母就算信主也不一定同意啊！你应该怎么求啊？好，对呀，对呀，我这样去这个，好，给我钱，好，给我钱，有可能解决我家里的债务，但是我父母可能还是觉得，好，因为信仰不一样嘛，你就不要去当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传道人的，对不对？所以怎么办？而且你要知道哈，进神学院我就先透露一下哈，我们一定会有口试。你所有的重要关系人反对你，我们不会让你进来，免得你爸妈到我们学校来兴师问罪，你老公来兴师问罪，你老婆来兴师问罪，哇塞，这跟我什么事啊？好、哦，还有你负债，你不要希望学校帮你付钱，哎呀，这都不可能啊！你的信心不要这么大，哈、哦。所以呢，这很直接嘛，你要祷告什么？你父母要同意呀、啊，不同意神学院不会让你进来啊。那你说，那我父母又不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一定不同意吗？你就祷告吧，这才叫做什么？直接相关嘛 ，OK？ 好、哦，就不要搞那羊毛啊，好、哦，所以呢，有同学竟然就说：“主啊，好、哦，如果你让我，你真的是呼召我，请你给我个地震。”地震跟全职蒙召有什么关系啊？可是我们确实是有学生给神十个条件里面，前面又有地震又有断电。哎，我只能说上帝怜悯你，用了这莫名其妙的方式来回应你，这实在是怜悯你，因为这个真的不相关啊，难怪他要十个，你知道吗？这是刁民啊，所以你不要求这种毫不相关的。什么叫环境印证？所以他祷告说，主啊，即使我的父母还不认识你，可是如果我的时候到了，请你让他怎样不反对。结果怎样？结果父母就说，老师说，这些年来你为了家里的缘故用你的钱还了我们的债，孩子啊，去做你愿意做的事，因为这个本来就不应该是你来还。他父母终于祝福他，他现在父母都信主了，当然这是几年之后的事情。第二个，当他实在还是有钱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呢，神祝福他一件事，就在他离职的时候，他的公司给他一笔丰厚的离职。哎，你辞职我还给你钱，可这就是神做的啊！你要印证这是出于神嘛。所以呢，他的第一关的比较大的债务就解决了，所以神有出手。所以你就是你可以不用客气嘛，就跟神讲说，这是我真正的问题啊，这个一定要解决，我必须是一个对家庭负责的人。那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神就出手了。所以什么是基甸神给他的回应呢？其实神又给他很直接的环境回应，是什么？是基甸吹角的时候有人愿意出来。哎，人家刚才是要杀你不是吗？可现在有3万个人出来，如果神没有选召你，谁出来啊？你有13个人就不错了，还32000人呢，怎么可能？大家吓都吓死了，没有人要出来啊！这不就是印证吗？可是今天还是害怕，没有关系啦，神还是很怜悯啦。所以羊毛法其实再一次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神其实是怜悯我们的，神绝对会回应你的祷告。不过，请你现在求证的方式呢，高级一点， 哦，不要再搞什么这种宝贝的事情。哦，好，最后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第七章告诉我们，如果你搞清楚了这是出于神，那你就要开始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征战一定要用神的方法，因为你是神所使用的人，你不要再用人的方式。你会发现神如果呼召你去做一件事，不见得是传道人啊，而是每一个基督徒，你都在你的角色跟位置里头，神的呼召是给每一个人的，而神要你做的是通常会有难度，就是不是你自己搞得定的。那如果是你自己搞不定的，那你就要搞清楚神的方法是什么。没有想到神就直接跟基甸讲说，如果你们这么多人出去好赢了，其实他们的人数还是对不上敌军的，敌军是13万耶，可是神还是说，你们如果赢了，你们会说啊，是因为我们人多哈，所以呢，会把胜利归给自己哈。神在这了解以色列人的这种人性啊哈，那以至于神要让他们没话说哈，神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第一次裁军，凡惧怕的哈，回去没关系。当初你在很多人出来就是什么，就是哎呀，自己的国家自己救啊，然后怎样就有同侪压力，没有出来呢，人家就会说。你一点男子气概，一点爱国心都没有，就被吼处比盖表老店老开逼迫出来，就逼出了32000的大局。其实有很多人呢，惊啊噶悲喜，吼。那神就说，让这些人回去没关系，不要觉得丢脸。就发现左边右边都想回去，自己就很高兴。哎呀，其实我也很想回去，吼。所以一下就走了22000人，只剩1万人。如果你是基甸，你怕不怕？今天真的自有天吧，没想到神更难了，第二次裁军，神说什么？还是太多人，再用了另外一个方式，那也就是喝水测验法。这个喝水测验法其实测出什么呢？也就是这10000人都很勇敢哦，很勇敢哦，可是不是只有勇敢神就能用，神还要他怎样？要有纪律，以至于什么，所有给我趴下去把武器统统放下去喝水的人，整个头都栽到水里去喝的人，神不能用你。为什么？因为你头都栽下去了，你这个周围环境又没有办法掌握嘛。而你把水捧起来这样子舔的人呢，你的眼目可以随时注意周围，就是你不够警醒的，你会害死你的周围人啊。你只有勇气是不够的，你只有忠心的也不够，所以神呢，竟然一下刷，不是刷7000人，是刷9700人，只剩下300人，这个比例真的很恐怖啊！所以呢，所以实在是淘汰了有够多的人，难怪最后神再一次的给基甸一个信心的激发是什么？基甸，我知道你心里害怕，所以我要你们知道哈，当牧师哈压力很大，你们知道吗？你们要常常为你们的牧者祷告啊，为利荣牧师祷告，他随时背的重担远远超过你们的想象，所以神知道他的难处，就是说什么，你下去听米甸人怎么讲话，带着你的仆人去偷听他们讲话，没有想他们听到一个非常精彩绝伦的梦话跟解梦的话，就圣经就讲，这是我们基甸人故事非常好看的，所以他就说梦到一个大麦饼滚到，他们是游牧民族，他们的帐篷就把他们帐篷给咔啦咔啦咔啦，就像那个保龄球一样，然后呢，有趣的是竟然有人这样解梦说，哎呀，那个大麦饼就是什么耶和华基甸的神，然后呢基甸的刀就把我们都打败了。这都不是别人讲，这是他们自己讲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什么？第一个，神为什么裁军让那些害怕的回去？因为恐惧会传染。所以基督徒，我要说是基督徒，我们平常讲什么话啊？基督徒首先第一个，当然一般公民你不能做一件事，就叫做不要传播谣言，不确定的东西不要乱传。第二个，你传的东西绝对不能散布恐怖恐惧。所以首战即终战，为什么？因为只有勇敢才能打败首打赢首战。你看基甸故事，就是首战完了之后就怎样，全部的人都出来了。为什么？刚才回家人都来了，因为他发现，哦，我们打赢了，好，我们跟着追，大家一起平分那个胜利，然后什么？米甸人为什么输？因为恐惧在他们当中流传。 这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哈。这其实不是我们面对的问题吗？你不要以为武器多强大，什么强国帮助你。如果我们不知道帮助我们的是谁，你的思考方式就是世人的方式。所以这很有意思，这个经文在这个时间点真是太有意思哈。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神的智慧非同人的智慧。而在这样的非常战役的当中，得胜在乎什么？在乎耶和华。好，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神让一个特殊的战役得胜，好，是在乎耶和华，但是后面要不要激烈的刀？要不要？要，缺一不可。神没有说哇，就是让我去哈，没有，一定两者都要。可是什么次序不能颠倒？好，比重也不能颠倒。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战役当中，神做了非常多的顺序。那个顺序是什么？就是先建立他要使用的那个人准确的思考方式，重新整顿。所以基甸才能振臂疾呼说什么？以色列人起来吧，神把米甸人交在你们手中了。他成为一个振奋整个以色列人的勇气的真正大能的勇士，一个 real leader。神可以这样的使用一个微小的人。所以因此让我们进到最后，也就是基甸在新约的里头被列入到信心的英雄榜，成为真正大能勇士的典范，绝对不是出于偶然，神做了非常多。好，那因此我们会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也许一生里头有非常多的软弱跟错误，但是不要怀疑，即使软弱错误如我们，神都可以使用我们，神都可以使用我们。没有人是太微小，也没有人是太糟糕，只要我们愿意走进神给我们的命定跟旨意。每一个人都有呼召，老实说我今天真的不是只为了全职传道，每一个人都有呼召。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圣经里头有一个也是很有趣的故事，我很喜欢这些小故事，什么乃曼大将军，有没有？他圣经就说他就是大能的勇士，虽然他是这个敌军勇士，这个叙利亚的大帝国的，可是呢很不幸啊，他得了麻风病。那所以呢这个神就在他旁边安排了一个小奴隶，以色列的小卑女，她是奴隶啊。好，可是这个奴隶呢刚好就是乃曼大将军的老婆的侍女，他就怎样，他就勇敢的到乃曼这个俘虏他的大将军的面前说，我们有一个先知，你要不要去求他，如果他不是这样谏言，这件事不会发生。然后乃曼就去跟国王讲，国王就说好，我写一个书去给以色列王，他们不敢不把那个帮助者带给你。就以色列王一看到那个书就觉得，天哪，你是来灭我的吗？我怎么能治你的这个麻风啊。所以呢王就把衣服给撕裂，那吓死了你知道吗。结果以利沙先知果然知道这件事发生，就说来我见他，结果呢他根本没见他。以利沙很大牌，直接差他的使者讲，你去洗啊，你去洗七次啊。乃曼就生气，你连出来见我都没有，你把我当谁啊，我干嘛在你的烂河洗啊，我自己国家没有那个伟大的河嘛，气了我就走啊。结果什么，他那个小小的仆人说，主啊，你就洗个七次，你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你为什么要生这个气，就洗七次啊。你要知道哈，这不是什么全职传道，这就是只有你在那个时间点那个空间，你有机会跟这个人讲到这句话啊！你不去讲，整个历史不会改变，你知道吗？焉知啊，神把我们放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那一句话那个动作你要去做啊！人的责任就是搞清楚神给你这个机会，你要去做啊，你要去说啊，因为历史会因此改变。而乃曼终于知道耶和华是神，所以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有你的命定，每一个人都有属乎你的神迹，每一个人都有因为你而产生的蝴蝶效应。当我们不愿意， 我们不只是 lost 掉我们的命定，其实许多人会因为我们而受损。所以愿主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而没有什么太迟的，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回应。今天大能的勇士，我相信就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来回应神对我们所邀请的，让我们恢复上帝的眼光，正确的看神看自己，让我们依靠神的方法，因为如果不是靠神的方法是不可能成就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人生如此的有限而破败，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我们被困住了，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多么希望你把我们生命中的困难或哪些人挪开，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得轻松一点。主啊，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如果你说我们需要改变，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有勇气面对自己该改变的，帮助我们重新看见你是怎么样一位大能、有耐心、有恩典、有慈爱的上帝。你对我们有伟大、美好的计划，而我们没有全然站在那个位置里头。主，并且帮助我们从你的眼睛看我们自己，不再从我们的经历看我们自己，以至于我们能够经验基甸的翻转。当我们的信心不足的时候，主，你帮助我们知道怎么向你求问，好叫我们确定那是出于你，也让我们知道怎么依靠你的方式来行动，以至于你那美好的、美好的拯救因着我们这小小的器皿临到我的家，临到我的社会，临到我的国。主啊，你是伟大的神，你不因为人的软弱跟微小。主啊，你怎么样工作在以色列，求你今天工作在我的国、我的民、我的身上。谢谢我的主，即使台湾是一个不认识你的国家，但是你的耳朵垂听那少数的真正寻求你的人，你回应我们的祷告。谢谢我们的主，感谢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我邀请大家从你的座位上面站立起来，我们用这一生年日一边唱一边回应神。让我们
在控，神在等候，神渴望我们好好的回应他。很多的时候我们放弃了很多过去我们曾经有过的想法，我们觉得已经不可能了，但是神今天要对我们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神没有放弃我们，我们为什么要放弃？所以主啊，帮助我看清楚我到底要改变什么，以至于我可以在你使用微小器皿的这样的良善跟旨意的当中，让我没有错失属乎我的命定跟神迹，因为那是你给我预备的人生啊。主，让我经历你的得胜，让我经历你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成就在我个人的生命里头，在我的服事跟我的职业的场域的里头，在我的家庭里头，在我的教会，在我的国家，我都可以看见。因为神不在乎那些不认识他的人，可是神在乎那些认识他的人怎么样艰辛依靠他。神只要300人，不是30000人，不是300000人。主帮助我预备好我自己。所以我要问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刚刚讲过每一个人神都对你有护照，如果你觉得不够清楚的，你要对神说，主让我清楚，让我清楚，让我这一生不是这样稀里糊涂就过去了。主，每一天每一年都是一个机会，让我回应你要我做的那些事，小事却可能影响大局。但是我今天的任务是，有没有人在我们当中，神其实一直感动你，无论你觉得现在你 ready 没有，可是你知道神要叩问你的心，孩子出来全时间服侍我，在这幕后不是剩下太多的时间里头，我要你做这件事情。有这个感动，你就尽管举起你的手来，举起你的手来，不在乎你配不配，在乎神有没有叩你的心门，因为这跟我讲什么没有关系，是神跟你之间有没有这个约定。感谢主，请放下。其余的每一位，我不要在你举什么手，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你自己的护照，你就是要回应神，不要浪费你的机会，不要浪费你的人生，不要错失你的神迹啊！主，谢谢你，亚伯兰、以撒、雅各的上帝，谢谢你，是走进人的生命跟历史的上帝。你不容许我们一直在挫败跟仇敌的谎言里头。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我们从头再唱。天父，你明白我的心，你明白我的心，坚固我。
天父，你
对着主唱。
Thank you.
叫我们每一天所活出来的就是一个新生的样式，是一个认识你的人所应该活出来的样式，是一个你所认识的人所应该活出来的样式，好叫我们每一天经历你奇妙够用的恩典，走在你为我预备的道路的上面，一生不回头。谢谢我们的主，愿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那多而又多的恩典，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把最大的掌声归给爱我们的